普京海军节遭乌克兰袭击，川普助欧洲摆脱俄罗斯石油依赖，卢比奥唔急2028选举，力挺曼斯为川普胜嘅人。美国传媒话，10亿美元辉达晶片流入中国。川普呼吁以色列做决定，美国将加码援助。藏族歌手演唱后失踪，而遭中共拘留。代谢宝，信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本节目由健康520冠名播出。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星期日，乌克兰近300架无人机袭击了圣彼得堡，普京当时正在当地活动，机场紧急关闭。同时，川普和欧盟达成了超过7500亿美元的能源协议，外界一致认为是在度帮欧洲摆脱对俄罗斯石油的依赖。川普对普京亦下了最后通牒，要求50日内停火，否则就令全球俄罗斯石油买家付出代价。27号，俄罗斯政府表示，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了圣彼得堡，导致当地的机场一度关闭5个钟头，而当地咁啱是俄罗斯海军节，普京本人就在圣彼得堡参加相关的活动。通常每年的海军节，圣彼得堡都会举办大型的阅兵仪式，舰艇会在市中心的涅瓦河上航行，还会电视直播，普京亦会亲自出席。不过这次因为安全考虑，阅兵仪式被提前取消。虽然没有阅兵仪式，普京星期日还是坐快艇到达海军总部，观看在其他地方举行的军事演习。听说有超过150艘军舰、15000名官兵参与。俄罗斯国防部说，当日总共击落了291架乌克兰无人机，虽然数量不少，但比不上今年5月7号创下524架纪录。那日咁啱就是俄罗斯为胜利日阅兵仪式做准备。袭击发生之后，圣彼得堡的普尔科沃机场亦被关闭，共有57架航班延误，22架转降其他机场。公开资料显示，自今年4月以嚟，俄军冇在乌克兰进行过连续一样级数或更大规模的机械化突击，而且在整个2025年夏季，俄军主要使用电单车和4轮马车进行攻击。战争研究所 ISW 最近观察到，有迹象表明俄罗斯在过去6个月中暂时减少了坦克和装甲车的消耗，而且似乎正在想办法补充装甲车的供应。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27号表示，俄罗斯必须先完成在乌克兰的战争任务，然后才能与乌克兰恢复双边关系。之前25号，克里姆林宫重申，普京和泽连斯基只能够在和平协议的最后阶段才可能会面。同日，据阿克西奥斯报报道，7月27号，川普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在苏格兰会面后宣布双方达成协议。这份协议的一大重点就是能源合作。欧盟承诺未来几年会从美国购买总值大约7500亿美元的能源产品，每年大约超过2500亿美元，包括液化天然气、石油和核燃料。冯德莱恩表示，合作不单只是贸易上的互利，亦是能源战略的重要一步。欧盟会努力取代来自俄罗斯的燃料。报道认为，这样的安排是为了帮助欧洲降低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特别是在天然气和石油方面。28号同日，泽连斯基通过 Telegram 宣布，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批准新的决议，立即将欧盟刚刚推出的最新第18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和乌克兰内的法律完全同步执行。目前所有制裁配套全面生效，覆盖个人和公司机构。乌克兰情报部门指出，西方最新制裁对俄罗斯影子舰队已进行进一步封锁，以打击包括金油运输在内的影子舰队运输体系。 Fox 新闻报道，在这个月，川普和普京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川普明确表示，如果俄罗斯不在50日内同意停火，将对任何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征收高额制裁性关税，可能高达 100%。自川普重返白宫以来，这个不单只是他第一次确认支持乌克兰签署北约的武器协议，亦是他首次向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发出最后通牒。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正在加强整合制裁措施，成为西方一致联盟，形成对俄罗斯施加压力的机制。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告亦在持续更新，封锁和制裁俄罗斯个人和公司的名单。现在川普政府似乎更倾向出手制裁，并用关税严厉惩罚俄罗斯，试图以经济强迫普京促进和平谈判。观众朋友，你认为俄罗斯会不会在川普要求的50日内停火呢？如果你认为会的，请留言一；如果你认为不会的，请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接受霍士的访谈时，淡化了他个人在2028年共和党总统提名上的可能性，并公开赞扬副总统曼斯是川普最理想的继任人选。卢比奥强调，目前他仍专注于担任国务卿的职责，并表示自己并不积极参与国内的政治活动。他说，我认为曼斯会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提名人选，如果他决定参选的话，他现在担任副总统表现很不错，亦是我非常要好的政治朋友，希望他能够参与竞选。现在在讲2028选举还太早了，我希望将精力放在手头上的工作，如果能够做到任期结束，我会觉得这个已经是我政治生涯的巅峰。日前，川普亦在不同场合已经有暗示自己不打算在2028年再度角逐总统。据报道，川普曾在接受 NBC Meet the Press 访问时表示，不打算寻求第三个任期，并将曼斯和卢比奥视为潜在的继任候选人。在保守派支持者聚集的保守政治行动会议上，曼斯还取得 61% 的支持率，成为共和党内潜在2028候选人的热门人选。分析指出，曼斯因语言激进和川普形象一致，深得基层支持，而卢比奥则因为国务院和外交政策上的表现，展现出和传统保守派不同的政治风格。虽然是这样，卢比奥和曼斯似乎亦面临潜在竞争。川普任命卢比奥兼任众多职务，包括国务卿、临时国安顾问和美国国际开发署总管，被誉为是万能秘书长，在内部拥有丰富资源和影响力，令他被外界视为或者可以挑战曼斯的候选人之一。共和党内部人士指出，川普会支持能延续 MAGA 运动理念的领袖人选，曼斯和卢比奥都被视为可能继承者。目前2028年美国总统选战还处于非常初步的阶段，动向仍然未确定。即使美国政府对中共实施人工智能晶片严格限制，但晶片的地下交易就持续蓬勃发展。根据《金融时报》最新报道，自川普政府发出禁令后，短短三个月内，已经有价值$10亿的辉达晶片透过地下渠道流入中国市场。记者实地调查发现，中国的第三方数据中心营办商和中间人已建构出一套成熟的走私网络，销售包括有受限晶片的完整伺服器机台。这些交易由广东、浙江和安徽省的经销商促成，他们将这些晶片以预制机架的形式出售，机架内包括8块 B200 晶片以及其他必要的组件和软件。目前这一类机架的市场价格在300万至350万元人民币之间，比美国同类产品的平均售价高出 50%。 由于机台已经预先组装好，可直接使用，成为逃避出口禁令的新方式。黑市的热门产品包括被视为训练 AI 模型利器的辉达 B200 晶片，以及效能稍低但仍然远远好过为中国市场设计的改版 H20 的 H100 和 H200 晶片。很多这类产品甚至在小红书上公开出售，标示牌子品牌例如 ASUS 和 Supermicro。 不过这些公司声称对产品流入中国市场毫不知情。针对这些消息，辉达发言人表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我们的 AI 晶片被非法转用。从技术和经济角度来看，尝试以走私晶片建构数据中心几乎不可能成功，因为这类设施需要官方授权产品才能获得必要的支援和维修服务。报道指出，中共还通过东南亚国家例如泰国、马来西亚等地作为中转枢纽，以绕过美国出口限制取得高阶的 AI 晶片。就事件，美国商务部说正考虑进一步加强监控。加沙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川普27号在苏格兰表示，以色列必须决定接下来的行动。他指出，随着与哈马斯的停火和人质释放谈判破裂，目前局势变得更加不确定，可能引发不明后果。川普强调，确保哈马斯释放在加沙走廊扣押的人质至关重要，并表示哈马斯近期在谈判上的态度突然变得强硬。他对记者说，哈马斯不想归还那些以色列人质，所以以色列必须作出决定。他补充说，如果换作是我，我知道我会怎样做，但是我认为现在不适合讲出来，不过以色列必须作出选择。川普是在苏格兰登拜里自己的高尔夫球度假村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会谈时发表上述的谈话。这次会议重点之一就是讨论哈马斯和加沙地区的安全和人道援助问题。川普同时宣布，美国将提供更多援助给加沙，希望能缓和当地因战火而恶化的人道危机。川普说，美国会提供更多人道协助，我们亦希望其他国家能一起加入这个行动。我会同冯德莱恩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对于有关哈马斯成员窃取送入加沙的援助物资再转售牟利的传闻，川普表示他听讲过这些报道，但未能够证实。近几个月来，以哈之间的冲突持续升温，以色列政府表示，只有当所有人质获释，哈马斯停止攻击行为之后，才会考虑停火。另一方面，哈马斯则要求以色列停止空袭并撤军，双方谈判陷入僵局。目前联合国人权组织和多个国家政府持续呼吁各方克制，寻求和平解决。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人行政中央组织 CTA 在7月26号发表声明说，一位年轻的藏族歌手专珠，艺名阿桑，在演唱一首歌颂达赖喇嘛的歌曲后，在7月初被中共当局拘留。阿桑20几岁，是著名藏族歌手格布的学生。根据自由西藏和西藏人行政中央报道，这首和平王子在6月30号达赖喇嘛90岁诞辰庆祝期间演出，并在网络广传。他的歌词提到达赖，他的歌词提到达赖早在阿姆多出生，在中部西藏留低足迹，并表达对他作为精神领袖的敬意。组织指出，阿桑的拘留不是个案，而是北京镇压藏族声音，特别是文化艺术领域人士的一部分。拘捕发生时，他没有被正式告知指控，行踪不明，家人亦无法联系他。中共的做法违反国际人权准则。自由亚洲报道，这个不是单一事件。早在2023年11月，另一位藏族青年歌手果洛华丹就因为演唱歌曲被捕，遭中共秘密判刑3年。今年较早前， 阿桑在四川阿坝出现时，额头写有西藏两字，引起网友广泛的转发，可能因为咁引嚟中共官方的密切监视。而家现代网络令社交媒体成为了藏传文化和信仰传播的重要方式，但亦成为中共管制的焦点。例如2024年有其他藏族歌手因网上发表涉及达赖喇嘛的内容受到拘留甚至审讯。有网友说，音乐是西藏人反抗中共统治的重要力量，这些歌手不单止维持文化传承，亦勇敢演奏被打压的族群心声。人权组织普遍指出，即使民众没有明显的暴力或分裂行为，亦可能被贴上颠覆和分离主义的标签。国际社会应共同反对中共这种对自由和文化的打压。今日嘅热点观察嘅内容就到呢度，跟住系美东时间早上九点嘅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订阅，多谢大家嘅支持，再见。